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逃跑的先知，
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
一条把人吞进肚子里的大鱼，
一艘载着先知约拿的船，注定不平静。
加入查经小组，
深度查考约拿书，
远古的故事点燃今天的尾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哈娜。
哈娜、梁安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吞拿鱼事件呢。约拿是一位北国先知，他很乐意遵行神的吩咐，告诉耶罗波安二世，以色列呢将会收复曾经失去的领土。但是呢，我们不是在挑工作，挑一份自己喜欢的和自己心意的去做。神吩咐他前往尼尼微城，大声警告罪恶滔天的居民，他没说什么，直接就跑了，想和众人一起到他施，好躲避耶和华。在一章三节我们都讨论过了，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三明治结构，凸显了约拿违命的决心。我们上一集也说了，恶这个字呢，在约拿书总共出现多少次呢？包括原文的意思，有灾难、苦难、邪道等等，总共呢应该是九次的。我们见到九处经文提到灾难和恶，那么第一章二节出现的恶，提醒约拿还有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导呢？我们还记不记得一章二节怎么说呢？
我们看经文，一章二节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加上语气的是非常严肃强烈的，你起来吧。所以呢，一章二节第一次出现的恶，对你有什么教导提醒呢？
纵观我们今天的时代，恶不恶呢？
恶当然是恶，
是，其实不比约拿那个时候好，
嗯，
反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面对恶，我不知道你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教导，那我们呢，就是教导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恶，我们的使命不能像当年约拿那样逃避呀，甚至有的人会咒骂，反而提醒我们呢，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呢应该去把神的爱宣告于天下，去传福音，劝人悔改，使人能够脱离恶，达到敬畏神，远离恶，这样得到了神的宽容了。否则呢，真的就会招来神的烈怒，就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被神毁灭了。
我相信呢，现在大多数的我们呢，也未必会咒诅那些犯罪的人，但像约拿那样，可能我们真的会躲啊，尝试呢用各种方法去躲避啊。吕振中译本怎么翻译呢？他说，因为他们的坏行为上到我面前了。罪在神的面前的重量到底有多重呢？神的仆人需要直面世界的恶，我们上回也说了，他们的罪恶触动了神的圣洁公义，神是有普世性的审判权的，他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这里呢，就颠覆了我们民族性的偏见，像约拿，在他眼中，亚述或者尼尼微是个怎样的城市呢？
非常之恶，邪恶的城市。
对，邪恶的城市，需要被神灭绝的民族。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呢，尼尼微的罪是他所关注的。我们查考约书，以色列整体犯罪是吗？神差遣先知发出呼吁悔改的信息，情辞迫切地吩咐你们要哀嚎，你们要禁食，你们要出席筵宴会等等。 好，那么外邦人犯罪怎么办呢？神会不会警告他们呢？神愿不愿意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呢？当然愿意。神的怜悯是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当神呼吁我们走进一个不可爱的群体，你是躲还是怎样呢？你是躲避还是顺服呢？那么面对神的呼召呢，约拿直接选择买船票前往他施，而且跑得远远的。我们也说了，他施跟尼尼微相隔3200多公里的。现在呢，先读一下第四节，看一下究竟那个情节发展是怎么样的。哈拿，请帮我们读一下四节的经文。
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
第四节呢，出现一个转折词，然而。然而约拿的不顺服引来什么后果呢？原文的翻译是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神用力抛了一阵大风到海上。这个是原文的翻译，用力抛了一阵大风在海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然而他的不顺服引来什么事情呢？哈拿，
海中就起了大风，这个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
在当代圣经译本呢，滔天巨浪几乎把船打成碎片，可能当时的情景真的是那么的夸张。你觉得这个约拿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不过是他自找的呢？
是啊，因为他躲避神的这个差遣，逃避神的这个呼召啊。
我们真的要调整自己的属灵观。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王，他也是万民的主，所以呢，我们要以神的眼光去看待全地。在这里呢，倒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反讽的写作手法。你看这个大自然是不是顺服在神的掌权底下呢？神发号施令，海面就起了狂风。好，那么神的仆人呢，是不是在神的掌控底下呢？当然是，但他不愿意。神差遣他，他竟然违抗神的命令。神让他走陆路，东边的尼尼微他死都不要，偏偏走海路，我要往西边去，无视神的吩咐。在狂风大作，直到后面我们看到水面平静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那么你们觉得顺服与否纯属我个人跟神的事情吗？神会透过什么方法催促一个人你一定要回应呼召呢？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经历，也能够从圣经当中找到一些人物来做例子。
如果单单说顺服是不是纯属我们个人跟神的事呢？应该不是。首先我们知道顺服的核心是什么？是人对神主权的一个回应。我们可以查考圣经，想想当年亚伯拉罕，他是因着顺服就献了以撒。那摩西呢，他也是因着顺服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通过旷野准备进迦南。但是呢，这种回应有没有看到，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其中还包括了他对他人啊还有群体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约拿呢他拒绝顺服神，结果灾祸呢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就在船上就被这个狂风暴雨给他打死，反而呢连累了那些水手，甚至呢连累到尼尼微城的人听见就是神的这个警告的机会。
所以现在不是约拿你跟神的事情，关乎到其他的人呢。我也想到摩西啊，真的从以色列的历史看见呢，一个人被神呼召呢，不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从上而来的呼召呢，与民族群体的命运呢是绑在一起的。当年呢，神吩咐摩西，你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怎么说呢？他首先没有，
不行，
神说什么？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所以说摩西的顺服呢，直接关系到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解放。当时摩西算是没有约拿那样那么没礼貌，他算是软性拒绝，自我否定，哎，我是谁呀？我笨口拙舌，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神怎样回应呢？神是不是说啊，好吧，我找别人去呢，不打扰你，你继续牧羊了？不是的，在出埃及记4:11-12，神宣告什么？谁造人的口？你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我教你所当说的话。亚伦是能言的，摩西你可以以亚伦作口，因为神是避难所啊。神的主权可以平息我们内心的恐惧。那当然不是同一个事件，约拿不去不是因为他恐惧，而是因为他觉得不合理这个要求啊。但是神真的会透过各种方法催促一个人一定要回应呼召的。我们再往下看5-6，你观察一下水手、船上的人和约拿这三种人 面对狂风大作时的反应，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五到六节，而且呢，约拿是船上唯一认识耶和华的人。你看经文，个人都已经哀求自己的神明了，那为什么约拿还在睡呢？为什么他不求告掌管大自然的主呢？你怎么解读约拿当时的那个心理呢？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反差，一个是外邦的人去求告自己的神，但是认识神的然后明白神旨意的这个约拿却在这个船舱的这个底部在睡觉。他因为躲避这个神才海上起了这个风浪的，但是在这个风浪的这个同时，他确实在沉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没有，是别人叫他。为何这样呢？是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哈，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这个灭亡。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没这样去做。
所以呢，我想问问哈拿，你的意思是约拿在船上呼呼大睡，他是知道为什么会起风浪，是因为他躲避什么？
对，是因为新奇环境来，也是一种警告。但是约拿他知道啊，他没有去求告呀，他知道起风是因着他的原因。
那就更离谱是吗？如果你不知道我还能原谅你，但是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五到六节呢，你看不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这句话的，但是我们看到神以他的作为向约拿说话。那约拿这次怎么回应呢？他理都不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属灵的活力跟敏锐度。你看，真的是非常的讽刺的。人家异教徒面对困境的时候，
人家呀都求自己的神，
都求自己的神明，尚且知道我们微小的人，我们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束手无策，好像捆住了双手那样，能自救吗？当然是不能，只能祈求老天爷了，开恩救救我们这些无助的老百姓。船上的人多少有些危机意识，其实也挺聪明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就是船快要下沉，记得要把船上的货物怎样呢？
都抛出去，
这个是基本的常识来的。当你真的有一天面对海难呢，记得要把船上的东西都抛出去。他们有危机意识，但是约拿就啥都不做，也不管自己会失去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所以说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你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
是装睡吗？他这里说是沉睡，真的睡着了吗？
但他的灵命是装睡的。你也叫不醒一个不肯祷告顺服的人。我是约拿，我当时觉得狂风大浪又如何呢？我知道狂风大浪的原因是什么，又如何呢？那这下怎么办呢？你不担心，但是船上的人都很慌忙啊。你就算呢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海里呢，船下沉是迟早的事。那么难道他们只能坐以待毙等死吗？回来我们再看第七节往后的经文。
借出生命光子依靠主，在他爱里自由飞翔。
我是欢乐下课去的主持人花儿姐姐。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中，我最需要的是喜乐，因为在环境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小心跟抱怨，但是上帝说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希望呢自己可以遵守主的教导，结出圣灵的果子。2025年，花儿姐姐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一共四章的约拿书，你读的时候呢，肯定会感受到一股顺服与悖逆的张力。忠心的鸽子理应听从主人的吩咐，但是呢，约拿选择当个出走的信徒啊。耶和华这次呢，不用言语跟你说话，耶和华透过大自然兴起狂风巨浪与固执倔强的先知来对话。船上的人呢，大家都慌慌张张的，你这沉睡的人起来求告你的神吧。但约拿在底舱里呼呼大睡，面对死亡的威胁，大家都在想办法。船主水手一边扔东西一边呼求自己的神，那似乎也是没多大的帮助。那后来他们想到一个什么方法呢？
撤迁。
撤迁，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七节经文。
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
哇，还真撤出约拿来。我们怎么理解神在整个事件的介入呢？
撤迁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迷信，其实呢，这是神根据人的处境，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介入。他们是要寻求 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指引。其实这种做法在旧约中我们看到过，和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曾经撤迁，确定各支派的地界，约书亚记14-19章撤出来，就是这是神对土地分配的指引。另外呢，在历代志上24章我们也看到也有过撤迁，就是祭司职分的班次安排，疑难案件的判断等等，都有通过撤迁进行过。其实本质就是将这个决定权交托给神。约拿书中船员们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他不知道风暴的原因，那也不知道哎呀该怎么样平息啊，所以都求各自的神。求了之后呢，他们就决定撤迁，找出这个灾祸临到他们是因谁的缘故。此时这个撤迁就是对船员来说呢，他是寻找问题的根源，希望神呢能够主动的介入，让撤迁的结果指向了约拿，就显明哦，风暴的根源是约拿对神的逃避。
嗯，哦，原来就是你。这个事情呢来得太不寻常了，肯定的是我们当时有谁得罪神明，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他们要找出源头，究竟是谁犯错连累了整艘船的人呢？你说的对，在古代近东文化呢，普遍呢会以撤迁寻求神意的。当然你说撤迁的是异教徒啊，不过呢他们动机呢我们是清楚的，水手们面对超自然的风浪呢，已经穷尽人所能用的智慧聪明呢，撤迁是他们认知范围内最后的客观方法。神利用这个结果把焦点一下转向约拿了，迫使他你要承认身份，不是这个方法本身，而是上帝主动让人寻见他自己。抽签的结果也顺理成章的把约拿给抽出来了。好，终于把约拿给抽出来，原来是你连累了我们，找到罪魁祸首。第8节到第10节，约拿怎么回应一连串的问题呢？他在一群惊慌的外邦人面前做了一个怎么样的见证呢？
他说这灾临到我们是因神的缘故，问这个约拿，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这时候这个约拿就回答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是因着这个约拿躲避耶和华，因为约拿自己也已经告诉了他们的这个原因。
约拿也非常诚实啊，就是因为我躲避我的神呢、啊。但是约拿没有向神悔改认罪，也没有祷告呼求神的帮助，他在外邦人面前失去了见证。从他知道神吩咐他去尼尼微城开始，一连串的行动呢，真的与他的名字鸽子是一点都不相称的。但不像忠心的鸽子那样，你上集不是说呢，哈拿口里说的可以说得很敬虔。第9节他说，他在外邦人面前说，我敬畏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但是他的实际表现行为呢，却不像一个敬畏神的人，既没有实践呢作为犹太人的使命，也没有活出先知的使命。撤迁的结果现在摆在眼前呢，你不能够再躲避了，不能够再躲避神的面。我们看一下11节到12节，究竟约拿用什么方法，用这个动词好吗？安抚翻起巨浪的神，你觉得那是一个蒙神悦纳的方法吗？首先他用什么方法呢？
哎呀，遭这个大风浪是我的缘故，
是我是我，
主动要求，哎呀，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他主动承担了自己逃避神所带来的后果，
那不就很伟大吗？
但是这不是蒙神悦纳的方法，好像把他抛了他死了，好像觉得神呢就希望人死一样，其实他不体贴神的心意。难道就是人死了神就开心吗？就算是真的毁灭人，都是逼不得已的。
我觉得约拿是闹脾气，你说神要什么他清楚得很，神难道要你的命吗？要你的命干嘛呢？但是他就是不肯顺服，看似我牺牲我自己来平息神的愤怒，实则暴露了约拿信仰核心的偏差，那是一种交易式的思维，你们把我抛进海里啊，就平息风浪了，把神降格为一个需要被安抚的神明，他不是异教徒的神明啊，他现在宁死我都不肯归向这个使命。他说你们就将我抛下海吧，是逃避呼召的一个终极手段吧。 约拿他不是，你别以为，你真的别误会，他是个殉道者，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啊，他不是，他那种寻死是自私任性的行为，坚决不听神的吩咐，我的命我来掌控，我想死怎样呢，就把我抛下去吧，难道你是在玩英雄主义吗？真的是一个非常愚昧的行径啊。来到第十三节啊，这时候呢，水手们怎么做呢？他们愿不愿意听从约拿的建议，把他抛进海里呢？哈拿，
他们也说了，不要使这个流无辜人的这个血归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你看，他们是把这个船拢到这个岸上来，本身这个外邦人还是好的，但是约拿如果他真的想死的话，那他自己就跳到海里去就得了呗，是不是？你看，他还给他们主意，叫他们把他抬到海里去，扔到海里。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真正的想死，他也不想死。外邦人那个也不想流他的这个血，还是想办法能救他的话就救他吧。但是我们看到没有成功，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这个罪归于我们。作为一个大先知，他不起来去求告神，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外邦人来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是用了一个恳求的这个字眼。你看，作为一个先知真的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你明白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你又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这个神，嘴上说是你敬畏耶和华，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你的行动反而不但是不敬畏，反而是那个逆着跟神这个作对啊。
我觉得哈拿呢突破了一个盲点，你自己跳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让人把你抛下去呢？在这个时候呢，水手们船主呢真的比约拿更加的理智，我们不想当杀人凶手啊，我们不愿意得罪你约拿的神呢、啊、所以他们宁愿竭力的划桨，他们想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到岸边吧，何必呢用一条人命换我们所有人的命呢？在这里呢，他们的态度呢和选择真的比起神的仆人好得多呢。因为刚才哈拿也说，他们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一个外邦人尚且会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但是约拿说，最起码读到这里，我们没有见到过约拿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的。十四到十六节，人家也是没办法，水手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发出怎样的祷告呢？刚才哈拿也给我们说一下了，祷告后的行为怎么反映他们当时内心的想法呢？你懂他们的心吗？
水手们带着敬畏与不敢呼求的，其实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也不要将无辜之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觉得他们很虔诚的，其实是不是？
是，
他们承认自己的软弱，但他们又不想把无辜的人的血归在他们身上，即便约拿自己跳下去，或者是约拿要求他们把他抬起来抛到海中，都不是他们希望的，因为这都是不尊重生命嘛。可能就会沾染这个罪责，所以他祷告后呢，他就有了一个行为，就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敬畏了。他们祷告以后呢，就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了，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因为他们已经跟神存心说出来了，所以呢，他们抛了约拿之后，海的浪就平息了。紧接着呢，哇，他们就便大大敬畏耶和华，献祭许愿。你看这两个行为就直接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从开始抛约拿入海，现在又愿意献祭，主动的归向神了。
要看一下先知书的写作手法，第十六节，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举动，这是异教徒水手们船主船上的人他们一起做的事情啊。他们在不得已当中呢，真的显明了三种觉醒。我最起码觉得是第一个，承认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风浪肯定不是什么自然现象呢，而是神圣洁的作为，人的生死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不是靠什么运气啊，靠自己的能力啊，承认他的主权。第二，道德良知的觉醒。好，你说约拿自己跳下去，我良心也不安啊，你让我把他抛下去，我良心更加的不安啊，我们为什么要牺牲一条人命呢？我们大家都要尊重我们的性命啊，把约拿抛进海里会触犯流无辜人血的罪，那如果 不行动的话，那不就等死吗？整艘船都会覆没的。所以当时他们陷入伦理困境当中的一个呼求啊。第三，最终还是降服神的主权，因为经文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他们也知道神的旨意呢，高过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的判断。我们今天呢，可以尝试用一个俯瞰的角度看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水手们从头到底都是非常惧怕的，约拿沉睡睡着了，真的是挺讽刺的。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今天我们看的经文
啊，你像水手，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认识真神的啊，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神，但是他们的神也不好使啊。你看风也没有停，这个浪也没有止住。当他们听到这个约拿就说了一句哈，我是什么希伯来人啊，我敬畏耶和华呀，说到耶和华是那些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们也看到水手们呀、能够认识到哦，他们信的神不是真神，原来真神他有名字，他叫耶和华。然后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别的都不好使的时候，他们恳求真神不要去流无辜人的这个血呀哈，随着神的意思去行这个事情吧。最后把这个约拿抛在这个海中，狂风就平静了。其实你看，神叫万事相呼应，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本来神要叫他下到约帕，他没有啊，他是正好是去了一个反的一方方向，本身他是要躲避耶和华的，但是在这船上确实神还是使用了他，给外邦的这些水手来去传福音。这个约拿也没有想到他说了神的这个名能够让这个水手能够去认识神，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一个先知悖逆不听从神，确实成就了你看给这个外邦人去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让外邦的水手们知道，原来我们一直相信的神明这么不好使啊，原来你才是独一的真神。你说的 对，我倒是没想过，其实他在船上呢，不是约拿主动传福音的，不过呢，神怜悯这些人，让他们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与大爱。一个沉睡的圣民啊，和一群觉醒惊醒的世人，他们反而对神圣的敏锐呢，比约拿更加的高。起风浪的时候呢，他们立即求告神明呢，也认出这个灾难呢到我们是因这人的罪，有这个洞察力，最起码我觉得能够给他们加分的。
用俯瞰的角度，这场风暴就像一面镜子，那外邦的水手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因为危险惧怕，他们呢最终就走向了对神的归信。因为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各自求自己的神，结果呢都不管用。后面呢，他们跑到这底舱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沉睡的约拿了，就让他求告。那你说他们当时知不知道约拿信的是独一真神呐、不知道。
不知道。
神你看，神真的是主动介入的，就因着他们让约拿呢求告耶和华神，把他扔下去，后面就止住了。过程当中呢就知道了，原来呢这才是独一的真神。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看到约拿虽然相信真神，但是呢他不顺服神。这些水手们呢不认识神，但是因着危险的惧怕和对生命的敬畏，寻求到了真神。
我们人是需要惧怕神的，外邦人尚且会敬畏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无视神的吩咐，我们会挑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真的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催促你一定要回应这个呼召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拿书1章4节到16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看1章17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